许三观看到一乐低着头走得很慢，很小心，他差不多是贴着墙壁往前走。他瘦的肩膀尖起来了，本来已经是小了的衣服现在看上去显得空空荡荡，好像衣服里面没有身体。一乐走到那根电线杆时，许三观看到他抬起左手擦了擦眼睛。许三观知道他哭了。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，我去送送一乐。许三观追上去，看到一乐真是在流眼泪，就对他说，我和你妈呀也是没办法，我们就指望你在乡下好好干，能早一天抽调回城。一乐看到许三观走在了自己的身边，就不再擦眼泪，他将快要滑下肩膀的书包背带往里挪了挪，他说，我知道。他们两个人一起往前走去，接下去都没有说话。许三观走得快，所以走上几步就要站住脚，等一乐跟上他了再往前走。他们走到医院大门前时，许三观对一乐说，一乐呀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说完许三观进了医院。一乐在医院外面站了一会儿，看到许三观还没有出来，他就在一堆乱砖上坐下。他抱着书包坐在那里，手里还捧着那两个鸡蛋。这时候他有点想吃东西了，就拿出来一个鸡蛋，在一块砖上轻轻地敲了几下，接着剥开蛋壳，将鸡蛋放进了嘴里。他眼睛看着医院的大门，嘴里慢慢地咀嚼。他吃得很慢，当他吃完一个鸡蛋，许三观还没有出来，他就不再去看医院的大门。他把书包放在膝盖上，又把胳膊放到书包上，然后脑袋靠在胳膊上。这么过了一会儿，许三观出来了，他对一乐说，我们走。他们一直往前走，走到了轮船码头。许三观让一乐在候船室里坐下，他买了船票以后坐在一乐的身边。这时离开船还有半个小时，候船室里挤满了人，大多是挑着担子的农民，他们都是天没亮就出来卖菜或者卖别的什么，现在卖完了，他们准备回家了。他们将空筐子落在一起，手里抱着扁担，抽着劣质的香烟，坐在那里笑眯眯地说着话。许三观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了30元钱，塞到一乐手里，说，拿着。一乐看到许三观给他这么多钱，吃了一惊，他说，爹，你给我这么多钱？许三观说，快收起来，藏好了。一乐又看了看钱，他说，爹，我就拿10元吧。许三观说，你都拿着，这是我刚才卖血挣来的，你都拿着，这里面还有二乐的。二乐离我们远，离你近，他去你那里的时候啊，你就给他10元、15元的，啊！你对二乐说，不要乱花钱。我们呢，离你们远，平日里也照顾不到你们，你们兄弟要互相照顾，啊！一乐点点头，把钱收了起来。许三观继续说：“这钱呢，不要乱花，要节省着用。”觉得人累了， 不想吃东西了，就花着钱呢去买些好吃的，补补身体。还有，逢年过节的时候呢，买两盒烟，买一瓶酒，去送给你们的生产队长。到时候啊，就能让你们早些日子抽调回城。知道吗？啊，这钱不要乱花呀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。这时候，一乐要上船了。许三观就站起来，一直把一乐送到检票口，又看着他上船，然后又对一乐喊道：一乐，记住我的话啊，好钢啊要用在刀刃上。一乐回过头来对许三观点点头，接着低下头进了船舱。许三观仍然站在检票口，直到船开走了，他才转身走出了候船室，往家里走去。一乐回到乡下不到一个月，二乐所在生产队的队长进城来了。这位年过五十的男子满脸都是胡子，他抽烟的时候喜欢将烟屁股接在另一根香烟上。他在徐三观家里坐了半个小时，接了三次香烟屁股，抽了四根香烟。他将第四根烟屁股在地上浸灭后放进口袋，站起来说要走了。他说他中午在别的地方吃饭，晚上再来徐三观家吃饭。二乐的队长走后，许玉兰就坐到门槛上抹眼泪了。她边抹着眼泪边说：都到月底了，家里啊只剩下两元钱了，两元钱怎么请人家吃饭呢？请人吃饭总得有鱼有肉，还要有酒有烟，两元钱只能买一斤多肉和半条鱼，我怎么办呢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，没有钱我怎么请人家吃饭？这可不是别的什么人，这可是二乐的队长啊。要是这顿饭不丰盛，二乐的队长就会吃得不高兴。二乐的队长不高兴啊，我家二乐就要苦了。别说是抽调回城没有了指望，就是待在生产队里也不会有好日子了。这次请的可是二乐的队长啊，请他吃了请他喝了还得送他一份礼物，这两元钱叫我怎么办？许玉兰哭诉着转回身来，对坐在屋里的许三观说：许三观，只好求你再去卖一次血了。许三观听完许玉兰的话，坐在那里点了点头，对他说：你去给我打一桶井水来，我卖血之前要喝水。许玉兰说：杯子里有水，你喝杯子里的水啊。许三观说：杯子里的水太少了，我要喝很多。许玉兰说：暖瓶里也有水。许三观说：哎呀，暖瓶里的水烫嘴，我让你去打一桶井水来，你去就是了。许玉兰答应了一声，急忙站起来到外面去打了一桶井水回来。许三观让他把那一桶井水放在桌子上，又让他去拿一只碗来，然后他一碗一碗地喝着桶里的水。喝到第五碗的时候，许玉兰担心出事儿，他对许三观说：哎呀，你别喝了，你再喝会出事的。 许三观没有理睬他，又喝了两碗井水，然后他捧着自己的肚子小心翼翼地站起来。站起来以后走了两步，他又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随后才走了出去。许三观来到了医院，他见到李雪头，对李雪头说：我又来卖血了。这时的李雪头已经有60多岁了，他的头发全部白了，背也弓了。他坐在那里边抽烟边咳嗽，同时不停地往地上吐痰，穿着布鞋的两只脚就不停地在地上擦来擦去，要将地上的痰擦干净。李雪头看了一会儿许三观，说道：你前天还来卖过血呀？许三观说：我是一个月以前来卖过。李雪头笑起来，就说：你是一个月以前来过，所以我还记得。你别看我老了，我记忆很好，什么事儿啊，不管多小的事儿，我只要见过，只要知道，就不会忘掉。许三观微笑着连连点头，他说：哎呀，你的记忆力真是好，我就不行，再重要的事儿啊，睡上一觉我就会忘得干干净净。李雪头听了这话，身体很高兴地往后靠了靠，他看着许三观说：你比我小很多岁啊，记忆还不如我。许三观说：哎呦，您看我怎么能和您比呢？李雪头说：哎，这倒也是，我的记忆别说是比你好，就是很多20-30岁的年轻人呢，那都不如我。许三观看到李雪头咧着嘴笑得很高兴，就问他：你什么时候让我卖血呀？
不行。
李雪头马上收起了笑容，他说：
你小子不要命了啊？卖一次血呀要休息3个月，3个月以后才可以再卖血。
许三观听他这么说不知所措了，他那么站了一会儿，对李雪头说：
我急着要用钱，我家二乐的队长啊。
李雪头打断他的话：
到我这里来的人呢，都是急着要用钱。
许三观说：
哎呀，我求你了啊。
李雪头又打断他的话：
哎，你呀，别求我啊，到我这里来的人呢，都求我。
许三观又说：
我求你了，我家二乐的队长要来吃晚饭，可是家里呢只有2元钱。
李雪头挥挥手：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啊，你再说也没用，我不会听你说了啊，你2个月以后再来。许三观这时候哭了，他说：
2个月以后再来，我就会害了二乐呀，二乐就会苦一辈子了。我把二乐的生产队长得罪了，那二乐以后怎么办呢？
二乐是谁呀？李雪头问。
我儿子。
许三观回答。
哦。
李雪头点了点头。许三观看到李雪头的脸色温和了一些，就擦了擦眼泪，对他说：
这次啊，就让我卖了啊，就这一次 我保证没有第二次。
不行。
李雪头摇了头说，
我这是为你好，你要是把命卖掉了啊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？
许三观说，
我自己来负这个责任。
哎呀，你负个屁。
李雪头说，
你都死掉了，你死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我就跟着你倒霉了。
哎，
你知道吗？这可是医疗事故，上面会来追查的。
李雪头说到这里停住了，他看到许三观的两条腿在哆嗦，他就指着许三观的腿问他，
你这哆嗦什么呀？
许三观说，
我尿急，急得不行了。
这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进来，还挑着空担子，手里提着一只母鸡。他一进屋就认出了许三观，就叫了他一声，可是许三观一下子没有认出他来。他就对许三观说，
许三观，你不认识我了啊？我是跟龙啊。
许三观认出来了，他对根龙说，哎呀，根龙，
你这样子全变了啊，你怎么一下子这么老了？你的头发都白了，你才40多岁吧。
根龙说，
我们乡下人辛苦，所以人显得老，你的头发也白了呀，你的样子呀也变了很多，可我呢还是一眼认出你来了。
然后根龙把手里的母鸡递给了李雪头，他说，
这是下蛋的鸡啊，昨天呢还下了一个双黄蛋。
李雪头伸手接过母鸡，笑得眼睛都没有了，他连连说，
哎呀，你这么客气，你看你根龙啊，你说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你。
根龙又对许三观说，
怎么你也来卖血了？哎呀，这真是巧，我会在这里碰上你啊。我们有10多年没见了吧。
许三观对根龙说，
你替我求求李雪头，求他让我卖一次血。
根龙就去看李雪头。李雪头对根龙说，
哎呀，这个不是我不让他卖，他一个月以前呢才来过。
根龙就点点头对许三观说，
要3个月，卖一次血要休息3个月。
许三观说，
根龙啊，我求你了，你替我求求他，我实在是急着要用钱，我是为了儿子。
根龙听许三观说完了，就对李雪头说，
求你了啊，看在我的面子上让他卖一次血，就一次。
李雪头拍了一下桌子说，
你跟龙出面为他说情，我就让他卖这次血了啊。我的朋友里面呢，跟龙的面子是最大的，只要跟龙来说情啊，我没有不答应的。
许三观和跟龙卖了血以后，两个人先去医院的厕所把肚子里的尿放干净了，然后来到了胜利饭店。他们坐在临河的窗前，要了炒猪肝和黄酒。许三观问起了阿芳，他说，
阿芳还好吗？啊，他今天怎么没来呀？
根龙说：“阿芳啊，身体败掉了。”许三观吓了一跳，他问：“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他把尿肚子撑破了。
根龙说：“
我们卖血以前都要喝很多水，
阿芳那次啊，喝得太多了，他把尿肚子撑破了。
那次啊，我都没卖成血，我们还没走到医院呢，阿芳就说肚子疼了。我说肚子疼了，就在路边歇一会儿呗。
我们就坐在城里电影院的台阶上，
阿芳一坐下，哎呦，疼得喊起来了，吓得我呀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
没一会儿的功夫，
阿芳就昏过去了。好在啊，离医院近，送到医院，才知道他的尿肚子破了。
许三观问：“
他的命没有丢掉吧？”“
啊，命倒是保住了。”
根龙说：“
就是身体啊，败掉了，以后就再不能卖血了。”
然后，根龙问许三观：“
你还好吧？”
许三观摇摇头：“
两个儿子呀，都在乡下，只有三乐还好，在机械厂当工人。在乡下的两个儿子实在是太苦了。城里有头有脸的人，他们的孩子呀，下乡没几年，全抽调上来了。我有多少本事，你根龙也是知道的。一个私厂的送检工，能有多少本事啊？只有看儿子自己的本事了。他们要是命好，人缘好，和队长关系好，就可以早些日子回到城里来工作。”
根龙对许三观说：“哎，你当初为什么不让两个儿子到我们生产队来落户呢？阿芳就是生产队长，他现在身体败掉了，还在当队长。你的两个儿子在我们生产队里，我们都会照顾他们的。要抽调回城了，肯定先让你的儿子走啊。”
根龙说到这里，举起手摸着头，他说：“
哎，我怎么头晕了？”“
对呀。”许三观听了这话，眼睛都睁圆了。他说：“我当初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呢？”
他看到根龙的脑袋靠在了桌子上，他说：“
根龙啊，你没事吧？”
根龙说：“
啊，没事儿，就是头越来越晕了。”
许三观这时候又去想自己的事儿了，他叹了口气说道：“
哎呀，我当初啊没想到这事儿，现在想到了也已经晚了。”
他看到根龙的眼睛闭上了，他继续说：“
其实当初啊，想到了也不一定有用。儿子去哪个生产队落户，也不是我们能够说了算的。